是啊，计划。那圣灵是谁呢？我们说说话，一定问谁说话啊？圣灵是谁？圣灵对谁讲话？我们怎么听到圣灵的声音？啊，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啊来思考的问题。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我们经常讲一句话说：“哎，圣灵感动我要做这件事情，圣灵感动我要说这句话。”那圣灵的感动是什么呢？怎么能够区分圣灵的感动和我们心中自己的心思意念？这个今天呢，我们来思考。所以圣灵讲话，我们在思考圣灵讲话以前呢，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可以讲话交流？人与人啊都可以讲话的，即使是外国人啊，跟我们的语言不通的啊，没关系，我们找一个翻译也可以沟通。但是我们跟动物，跟你的宠物，你就很难沟通。那原因在哪里呢？啊，原因呢，人呢有一个共有的属性，这个属性呢，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做位格，实际上是英文叫 person。person 是指的什么呢 ？person 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和这个拉丁文里边呢，是讲到的是一个面具，一个面具，但是这个面具呢，可以有一个出声音。这样的一个词的意思。所以我们人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啊，有年老的，有年少的，有中国人，有外国人，有黑人，有白人，长得有高有胖有瘦有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属性啊，就是这个 person。 所以人呢是 human 啊，英文有两个字，中国字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一个字叫人，但是英文呢就有两个，一个是 person， 一个是 human。 那 human 讲的人的属性啊，我们人的这个 human 的人性呢，是我们人的组成，是有身体有灵魂结合在一起，就是有灵的活人。那 person 呢更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借着这个 person我们可以彼此呢有沟通。那什么是 person 呢？所以我今天的讲呢是先从位格开始，然后进入呢我们讲一点三位一体的概念。最后呢我们讲到怎么样听圣灵的声音啊，进食的祷告。好，那我们进入以前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圣经《使徒行传》第13章。第1到第5节，很简短的圣经。当时就是有五个教师先知，他们在一起侍奉神进食，然后圣灵就跟他们讲话，说让他们把巴拿巴跟扫罗跟保罗分别出来，差派出去啊，到远方去为神传福音。然后他们就一起进食祷告，按手在这两位神的仆人的头上，把他们拆派出去啊，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故事，我来给大家读一下《使徒行传》第13章第1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语亲自讲解清楚，讲解明白，使我们讲的听的都得造就，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使我们今天学到如何听到圣灵向我们讲话，如何圣灵是如何向我们讲话，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刚才讲到 这个位格，中文的翻成位格。这个位格呢是什么意思？这翻的也很好啊，这个是肯定是这些翻译家们他们。他们这个花了很多的功夫。那我们先看看这个 person 是怎么定义的啊？这个16世纪的一个哲学家呢啊，就这样定义，他是说 person 是 an individual substance of a rational nature 啊，所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个个体呢，它有一个客观的一个实际的存在，而且这个存在最重要，它一定要有一个理性的一个本质。对不起啊，今天我要讲这些东西呢可能比较抽象一点，希望大家能尽量的注意力集中一点希望能够神的圣灵会帮助我们。所以这样的定义呢，就是说石头瓦块它不是 person， 因为它为什么呢？它没有一个 rational 的 nature， 就不能有理性的思维。这个是一个具有理性的性质的客观实际的个体。为什么把它定义这么广泛呢？那我们人肯定是一个 person， 动物呢就不是一个 person， 动物虽然有身体有灵魂，但是呢它不能够有一个理性的一个 nature， 一个性属性。这个他把这个位格定义的很广泛的我下面讲他的原因。人彼此可以交流，就是因为我们就这样的一个属性那这个属性哪来的呢？我们一会儿来看。动物没有这个属性，所以你跟他没法交流，他没有理性。那除了人以外，还有谁有这样的 person 的属性呢？来猜一猜。第二位呢就是天使。天使呢也是一个这样的独立的有实客观存在的一个个体，它也有 rational nature 但它这个 substance 呢就是只有灵它是被造的灵。圣子、圣灵都是 person。我们有时候呢会反过来了，我们从这个人的关系中找到这个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就投射到神说神也是一个 person。我们人的认识只能这样，因为我们不可能直接认识神，我们只能说从人的角度来找到一些关系，然后呢看到神也是 person。其实应该是反过来的，应该是神是 person 那个源头。然后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把这个位格这个属性给了他所造的人，只给了人。所以神，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造的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位格。为什么给我们这个位格呢是我们彼此之间可以交流，更重要的呢也可以跟他有交流。记住 person 一定是有关系的，属性呢是指的我们的本质我们是 human， 我们的本质，我们的组成就是身体和灵魂。那天使的本性呢，它没有身体，它只有 spirit， 它也是被造物。好，那我们讲天父是一个位格，所以天父呢，它是一切的源头。圣子呢也是一个位格，他是从天父而出来的，他是天父他是 begotten son， 所以圣子是 the word of God， 是神的话。神的话，但是他有两个属性，他是完全的人，就是完全的神，但是他是一个 person。 圣灵呢也是一个 person， 也是一个位格。圣灵是哪儿出来的呢？圣灵也是从圣父出来的，是借着圣子而出来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三位一体的真理的概念。那我们讲到三位一体呢，我们很多的人呢说我知道三位一体啊，三个位格一个神啊，这个基本的我们都知道这些。但是三位一体之间的具体的关系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些呢可能我们由于说三位一体是个奥秘啊，是一个奥秘，是所有宇宙所有的奥秘中间的奥秘的奥秘的源头。所以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东西呢都是从三位一体真神出来的。所以这个世界我们有人事物，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质世界也有很多物质的关系，我们都可以看到三位一体真神的一个手印。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我们有灵魂体，我们的婚姻关系，其实从婚姻关系中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圣父与圣子的关系。我在这里不是讲这个男女的关系，而这婚姻中间顺服与被顺服。所以耶稣顺服天父，天父爱耶稣，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在婚姻关系中是一个很好的表达。不是说顺服的妻子就是二等公民，是同等重要。就像耶稣基督圣子与圣父同等重要，他们是同是神，但是他们在位格上面呢，他们有一个圣子是从圣父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圣子顺服天父。那么今天呢要把三位一体的真神呢稍微的大家明白，那么主要呢从这个位格角度来看所以位格是什么？位格就是一个面具，就是一个我们与人与人之间交流，与神之间交流，与有位格的人才能有交流，与位格的这个个体才能有交流。不能够与动物交流，不能与石头交流，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位格。那好，那位格呢我们最主要知道人是有位格的，那我们今天又知道呢原来天使也是有位格的，所以天使也可以跟我们交流的。天使跟我们交流呢就困难一点，人与人的交流就本身就很困难我们都是中国人还好办，讲中国话我们说话变成声波用语言变成声波传到你的耳朵里去，然后你明白这个语言，把这语言转化成意思存在心里头这个交流过程完成了。但是如果是一个外国人，那你就麻烦一点，他讲的话你听不懂，你就得找一个翻译，把那意思给他翻译成你懂的语言，然后再讲出来变成声波传到你的耳朵，然后再转化成意思你的头脑即把这个语言把它那个载体去掉，把那个意思拿出来存到你心里就完成了。那天使跟我们交流呢就更困难了，为什么？因为天使没有身体没有身体怎么跟我们交流他也不会说，他也不能说话，也不能够做手势都不能做的，但是他还是可以跟我们交流就在旧约中呢，天使经常成为一个人的样子来向人讲话。所以只要是同样位格的都是可以交流的。所以在这里讲的圣灵讲话，圣灵向我们讲话。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格的意思我刚才已经讲了，就是 感通就中文古文的意思，感通就是格于皇天也有圣的意思格人至道之人，有识之人格王至道之王格，就是第三个意思呢就是探究很有名的话就格物致知，格物致知 知道知，就是我们探究这个物质世界可以了解它的原理。所以位格呢就这样的意思，用这样的词来表达就很准确。所以位格是一个交流的属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即使聋哑人你也可以跟他交流，打打手势。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有理性的，你也是有理性的，两个人总是能沟通，不管他的文化背景差在哪里，差多大远，总是还是能交通的。好，那现在我们最重要的讲到人与神之间的交通。我们再来看一下三位一体的观念。耶稣是神位格，是 divine person， 这个很重要的。他呢只是有人的属性，有身体。那我们所有的世人呢叫 human person， 但是我们有神的形象，有身体。所以耶稣有身体，我们也有身体，但是我们跟耶稣是本质的不一样，他是神，我们是 human。 所以人位格呢只是神的一个形象，圣灵呢也是神位格，我把它翻成神位格。圣灵只是没有身体，那天使呢也是灵位格，或者是叫天使位格，它是一个被造的灵，没有身体。所以可以看到圣灵也没有身体，天使也没有身体，但是圣灵跟天使呢是天和地的区别。圣灵是造物主，是神，天使呢是被造的这个 creature。 我们人跟耶稣又有本质的区别，虽然都有身体，但是呢耶稣是神，我们呢他是 divine person， 我们是 human person， 这个很重要的一些概念。所以圣灵位格和耶稣位格是神，而我们人位格天使位格是人，一定要这个一定要记住了，这是基本基本的概念关于三位一体。那想到三位一体呢讲得很复杂，很其实呢记住四点就知道了，其实三点也可以。三就是一个真神，二两个出于，三个位格。你说什么是三位一体？一二三来记住，一个什么？一个真神，两个什么？两个出于。我一会儿讲什么是两个出于。三呢是三个位格，四还有一个四就是四个关系。那两个出于是指的什么呢？两个出于就是圣子是出于圣父的，圣灵是出于圣父和圣子的，这两个出于。对，一个真神，我们三位虽然三个位格，但是他们是同样的本质，是一个真神。好，那我们看看这四个关系所以父与儿子的关系是一个父叫 paternity，是一个源头，父是一切的源头。那子与父的反向的关系呢是一个亲子的关系，这个独生子是出于的关系，他是从天父而出来的。记住这个出来不是被造，不要把我们从我们的父亲生我们出来，我们的父母生我们出来，把这个观念，因为我们父母生我们出来是有一个时间我们是不存在的在我们生日那前面那段时间那个时间我们是不存在的，但是耶稣从天父出来是自有拥有，他是永恒里边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出于的关系，都是不是被造，乃是首生。第三个关系呢就是父与子与圣灵的关系， 那父与子圣灵关系什么关系呢？叫 active spiration。 spiration 就是呼出，呼吸。所以是父借着耶稣呼吸出来，就是圣灵，是一个起源的关系。那反之呢，圣灵呢与这个父和子呢反向的关系呢，是一个 被呼出，是出于的关系，两个出于。好，今天呢这个关于三位一体呢，我们就讲这么多。我们为什么要知道三位一体呢？因为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我们有一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好像一些基本的基督的教的一些道理也能说一成一两句了，一些常用的因信称义啊，这个一些常用的基督教的话呀，我们也都会说了。但是呢，好像我们的灵命呢停滞不前，好像脱节，跟我们的知识脱节了。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可能我们有劲儿，我们想成长，我们想我们灵命，哎呀，能够更加讨神的喜悦，更加长得像耶稣，更加的能够荣耀神，这是我们的心愿。但是我们不知道往哪儿使劲儿，使劲儿，不知道应该我们的努力方向在哪里，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我们都有点糊涂了。那是因为我们对三位一体真神之间的关系呢，产生了不清楚。对这个真理呢，只是停留在一个字面上的理解。当我们真知道我们所有信耶稣的目的，信仰的目的，就是回到父与子的那个爱的关系里边去，这是我们的这个终极的追求。那我们就知道有方向了，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的去更好的去借着耶稣基督回到天父那里去。如果对这三位一体真神有这个三位之间有些偏颇的话呢，也会使我们很大的亏损。这个教会呢，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三类教会。一类教会呢是比较强调圣经，还有极端一点的呢，不讲圣灵的工作，说神迹已经没有了，我们好好的传耶稣，好好的读圣经就好了，这是一类教会。那这类教会呢，他们表面上好像说他们要高举耶稣，要传耶稣，但是他们对圣灵很少讲。但是他岂不知圣灵才使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没有圣灵我们不可能认识耶稣的，圣灵来是荣耀耶稣的。而且他们也很少讲天父，孤立把耶稣孤立出来，表面上好像是尊耶稣为大，但是呢没有在一个关系中来认识耶稣，所以偏颇了呢。实际上耶稣是道路，耶稣是我们通向回到天父的道路。我们的更根本的努力的方向是借着耶稣回到天父的家中，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呢不能够偏废。那第二种教会呢，就是说，哎呀，你们太不强调圣灵了，我们要追求圣灵，追求灵恩，追求这个能力，追求这个感觉，很活泼，很有灵，很有能力，又很有这个神迹奇事，这样的教会。但是他们呢也有一个偏颇。有时候他们太追求灵力的感觉了，他觉得太好了，经历啊真的是很兴奋，使人不像这些福音派的教会比较死气沉沉，他们到灵派教会很活的，他们敬拜赞美，然后各方面都很有活力。但是如果走极端了呢也有问题，他们就追求了圣灵的工作，而没有考虑到，没有想到圣灵来是要干什么，要来荣耀耶稣的。如果我们只是追求一个灵里的一个医治，一个能力，一个恩赐，而没有去荣耀耶稣，又是一个偏颇。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第二个偏颇。 第三个偏颇呢，我们就很少讲圣父，圣父是源头，他是这个一个普遍的爱，我们很少呢做这个社会关怀，比较强调天父圣父的关系的人呢，这个教会呢，他们对社会关怀，对一些这个一些 mercy 那个 ministry， 他们就很比较强调。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恩典堂呢，我们感谢主，我们希望做一个平衡的教会，我们圣父、圣子、圣灵，我们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了解的越来越多，让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的关系呢，能够在我们中间被彰显出来，这是我们今天的盼望。好，那我们下面呢，我们就来讲讲怎么样才能够听到圣灵的。既然圣灵是向我们讲话的，那刚才讲了，天使向我们讲话都很困难了，那圣灵向我们讲话呢？圣灵也是一个灵，他没有身体，他怎么向我们讲话呢？人与人之间讲话，刚才讲了，是我先有思想，变成语言，说出来，变成声波，传到你的耳中，变成声，转化成语言，再到你的脑中，解，把那个语言变成意思，种到你的心中，这样的过程。圣灵呢，他有的时候，很少的时候，他也真的是用一个声音来向我们讲话的，而且那用声音一定要有语言了，那否则的话就变成了没有意义的噪声。有我听过有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历啊，真的听到一个声音。但常常的圣灵呢，他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了，他就可以跳过两个环节，他就不需要把它变成语言，他可以直接对你的心灵讲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感动，跳过了变成语言变成声波这两个环节，好处呢，可以更加的直接把那个说不出来的感觉，说不出来的神的旨意来嫁给你，很直接的。所以圣灵跟我们讲话呢，是直接给我们一个感动，但是也有一个短处，虽然这个长处就是它的短处。那短处在哪里呢？圣灵这样跟我们讲话有什么短处？大家知道？比如一个人跟我们讲话，我们不用回头听他声音，你就知道是谁了，对不对？因为他的声音、他的语调、语气啊，就能够让我们分辨出来，哎，这个是张三，就是李四，李四，尤其我们熟悉的人，那配偶、孩子，你听他就知道。他在讲话，所以这个声音呢，是帮助我们可以识别谁在讲话的。所以圣灵跳过这个声音的环节，就使我们少了一个分辨，哎，这个感动到底是我自己的意思呢，还是圣灵的意思呢，还是甚至于仇敌撒旦魔鬼，他也是个灵啊，他也可以把一些谎言搁到我心中啊，就少了这个分辨的这个一个步骤。那我们跟别人讲话，声音是很重要的。我今天这样讲，我的声音，我的语调、语气。那当然，可能远方的人，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只能写信啊。写信呢，就少了声音的环节。但是还有一个环节，就是起码有文字啊。你的写信的文笔，你的风格啊，你的用词跟另外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根据这个用词。这个哎，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啊，是谁谁给我写的信。所以我们圣经中为什么说有些书是谁是作者，我们有很多的说法呢？就是这些神学家们他们在分析这些包这个希伯来书假设希伯来书作者不太清楚是谁，他们就分析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这个语法，他的用词的一些规律，哎，看看跟保罗是不是有相似的地方。他们就觉得，哎，这可能是保罗是作者。通过语言也可以分辨谁在给我们讲话。但是如果圣灵直接的感动到我们心中呢，我们就有时候呢，在这方面呢，需要一个分辨。 否则的话呢，你很多把自己的意思当成圣灵的意思了，甚至于把仇敌的一个谎言当成圣灵的意思了。在圣经中有这样的例子，当年的扫罗王啊，不是扫罗王，扫罗就保罗以前那个扫罗，他就开始逼迫神的教会，他认为这是神给他的旨意，他认为这是神给他的讲话，让他好好的把这些基督徒都抓到监狱里去，这些人是异端，所以他听错了，他把撒旦魔鬼的声音变成了神的声音，他还认为侍奉神。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分辨圣灵的声音。就在第十三章，这五个人，他们在侍奉的时候，他们在进食的时候，就听到了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他们听到了圣灵的声音。他们是怎么听到的呢？在什么状态下听到的呢？他们是一个在一起侍奉的时候听到的。第二个什么什么情况听到的？他们在进食的时候听到的。所以我们同心合意侍奉神的时候，这个状态呢，神圣灵比较容易听到圣灵的声音，圣灵的感动。那第二个呢，今天呢就是进食的时候。所以我们听圣灵的声音，分辨圣灵的声音呢，有很多很多的因素。那我今天呢，主要讲这个进食啊。所以进食祷告的时候，是我们对圣灵最敏感的时候。为什么呢？刚才讲到说，圣灵其实天天在跟我们讲话，每时每刻都在跟我们讲话的，但是我们人呢？哦，都听不到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噪音太大了，我们心中很多的思虑，很多自己来的东西啊，搅得我们心情烦躁，然后自己的意思在里边七上八下，所以圣灵的感动进来呢，我们就把它淹没掉了，噪音大了，那个真的声音就听不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一点点声音都听得到了。所以进食祷告呢，可以让我们让自己的肉体的而来的这个噪音呢，给它压下去，使神的声音呢，圣灵可以更敏感，更加的对神的话语呢，对神的这个感动呢，更加的能够比较警醒。进食祷告是很重要的一个属灵操练啊，只可惜呢就我们这个福音派的教会呢，就在这方面呢强调的不够啊。其实这个东正教他们是最强调进食祷告的，他们每星期都要进食两天，他们一年的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进食的。每星期哪两天进食呢？他们是星期三进食，星期五进食。你们知道为什么星期三进食，星期五进食吗？因为星期三是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个日子，星期五呢，是耶稣基督被害的日子。这两天是进食的，在他们大的节日，这个复活节前，他们一定有一个很长的进食。然后圣诞节前也是有很长的进食，他们有很多这样属灵操练。其实历世代的圣徒们啊，他们对进食是很看重的。那为什么进食这么重要？其实吃是我们人的一个本性，是神造我们人有一个食欲啊，我们才能活下去。如果没有食欲了真的就很快就死掉了。人真的有没有食欲的时候，真的大家知道一种叫厌食症啊，厌食症的人呢，就真的他饿得已经快要死了，他还不要吃东西啊， 觉得吃的东西会使他长胖，什么原因，反正他就是不要吃这个东西。所以有食欲是神的恩典，是使我们能够活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的一个礼物。但是呢，我们人呢，今天呢，由于远离神以后，罪恶进入世界，那个 gluttony 啊，就是以吃为我们的最大的享受，然后呢，胡吃乱吃，什么都吃，哪个有刺激的吃哪个，变成了一种罪。所以人呢，在饮食上面呢，会使我们放纵自己。其实，神给人的第一个诫命就是与吃有关系，就是让我们禁食。从某种意义上就是禁食，神跟亚当夏娃怎么说？说分辨善恶树的那个果子，你是不能吃的。那就是说，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吃，有些东西我不让你吃。耶稣基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圣灵把他带到旷野，也是禁食40天。撒旦魔鬼也是试探他，当他饿了的时候说，你可以让这些石头变成饼，就饱了嘛，你也显明你是有能力的，多好，又能够显明你有能力，你又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也是一个很正常的需要，也没让你说吃大餐，只是变成饼，饿了嘛，40天。但是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神口中的一切话，神口中的话。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进食就是我们愿意，不是说我们进食啊，我们这样的刻苦己心，把自己搞得很辛苦啊，因为我们想象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呢就饿得慌啊，要7天不吃，3天不吃，21天不吃，40天不吃，哇，那这个人不就饿得走路都走不了了？不会的，这个很多人进食的经历呢，他其实越的进食呢，他精神越大。神的灵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的话。有时候这个法利赛人呢，进食教会中，法利赛人他们进食的时候，把自己搞得很惨啊，表情也很辛苦啊，那就觉得好像这样能够神能看见，好像让神能怜悯。进食不是讨神的怜悯，进食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说我愿意去更多的认识，我愿意更多的去听你的话，听到你的声音。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这个饮食这个欲望，让我这个欲望呢降服在我的圣灵的给我的旨意意志下。所以是保罗讲到说，我要制服己身，叫身服我。所以进食是我们可以说对自己的身体说，我叫你吃的时候你可以吃，我不让你吃的时候你就不能吃，不是被我们的欲望控制。所以进食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操练。讲一点我个人的经历其实呢，你们可能知道，师母最知道，我这个人很喜欢吃的这个什么东西都是零食很喜欢吃所以让我去做进食真的是很难很难。你们也不要说进食进食3天哇一顿都不行，3天哇那简直是听起来3天都不吃那就饿多难受，一顿不吃就饿难受，2顿真的是最难受的。但是呢，如果神的灵给你你要靠着神的圣灵去进食的话呢，其实很简单的。我记得在马里兰那时候一个什么事情，我跟神说我要进食21天但是最后呢，我记得好像是到18、9天的时候，不知道一个什么诱惑来了就吃了。但是总是呢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够18、9天进食，我想你们呢每一个人都可以。 所以其实进食在最开始那几顿呢是比较辛苦，会觉得很饿啊，会觉得很胃搅得慌。但是你突破了啊，靠着神的恩典，你就是不吃啊，过去了啊，你就觉得你很好，反而精神很好，头脑很清醒。所以我希望呢，今天呢，我们今天学到说，进食啊，说可以让我们的灵里面更敏锐，那我们就做这个属灵的操练。我们既然想追求神，我们要有一些操练。讲到操练，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松柏团契，我们的松柏团契呢，真的两年来我看到他们灵命的成长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成长呢？是因为他们真的去操练举个例子，我们星期四有一个灵修分享，当时呢我们在马里兰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做法我觉得挺不错，就是一起来背圣经。怎么背呢？就是搞一个微信群，然后呢每天呢你就点一下，把你今天背的圣经背到那个群里面去留个言，那微信不是可以留言吗？就这样做，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所以我就介绍了给我们松柏团契的这些弟兄姊妹。那他们感谢主，他们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真的是很认真的，每天都去背。年岁这么大，按人来说，记忆力都减退了。那个叶老师就跟我讲，他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背，第一次先背一个字，然后再加一个字，然后再加一个字，再加一个字，然后反复这一天，反复反复反复。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要去追求神。要去做这个属灵的操练，神就这样祝福他们，很多的神迹奇事，很多的见证在他们中间。所以我感谢主呢，今天神把这样进食的就属灵操练介绍给大家，那我们就行动起来，否则的话听听也就过去了，我们就去做起来。我呢可能会发起呢，我们先做一次星期五晚上，或者是这晚餐我们就不用吃它了，把这个时间献给神也可以少了麻烦做饭，也可以少了麻烦洗碗，还省了钱，省了火都省事，真的是很好很好。所以与灵命有益处，与身体也有益处。我今天不讲这个进食对身体的益处，那是不是我们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灵命，是我们对圣灵的声音更敏感，对神的话语更渴慕。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当你进食的时候，你在读神的话语，说真的是很亲切，很多的亮光，很多的看见。当然我们吃了昏头昏脑的昏昏欲睡的这个什么东西看不进去。所以大家呢回去祷告我们看看呢，我们一起来那你说我进食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进食就好了，我为什么一定要大家一起呢？一起有一个好处就刚才说一起背圣经，你一起背圣经呢就会一个彼此督促，一个鼓励。我们看到这个某某某他们都背得这么好，那我呢要软弱的时候，要想放弃的时候，继续去背。我们有一个读经嘛，那读经群就很好，大家鼓励着一起读。所以一个群体两三个人在一起，神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一起呢读经，一起背诵圣经，一起操练进食，一起来追求神这是今天神给我们的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愿你的圣灵向我们讲话，让我们愿意操练敬虔。你说过操练身体益处尚少，唯有操练敬虔有今生来生的应许，是吧？你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